为什么要歌颂暴君呢？回答比较一致，谁想当暴君就要歌颂暴君。最近大陆有一个电视剧明目张胆地歌颂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于是议论纷纷，当代暴君的话题又开始热闹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电视剧成为了热播，这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暴君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呢？以我的观察，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在共产党几十年的暴政之下，人们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不知道害怕了。而且在共产党多年的洗脑宣传下，人们认为暴政不可避免，至少也是不能推翻的，那就接受现实吧。既然反抗也没用，那就躺着享受吧。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可能就是这种躺着享受派，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资格躺着享受，甚至有些还发展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热泪盈眶地为暴君辩护。精英阶层包括海外精英里边都不缺少这种人。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叫做大秦赋的电视剧编导们刻画了一个蛮有人情味的秦始皇，让那些低素质的人们看得眼热，正好借此教训已经蔫头耷脑的男人们好好学习。在家要有人情味，在外要像男子汉。至于历史上什么样子的，那不就是金庸小说那样，就是戏说电视剧那样吗？男子汉们在家里是不敢谈论暴君的。据说电视剧删掉了秦始皇扑杀二弟的段子，这一被2000多年来文人学者们用来形容他暴虐性格的段子被删除，恰恰凸显了审查者的核心目的就是歌颂暴君。秦始皇也是个人，当然也有人的一面，但他作为统治者带给人民的更多是暴君的一面。这就牵涉到什么是暴君和暴政的定义。2000多年来人们痛斥暴君和暴政的论述汗牛充栋，这些暴君和暴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为了他们的伟大目标奴役人民，不惜民力，为了不惜民力就实行严刑峻法，为了实行严刑峻法威慑人民就要无视人的尊严，包括豢养小人酷吏，败坏社会道德，制造社会动荡。文革时期为什么全国从上到下大多数人都反对毛泽东的暴政，就因为大多数人都感受到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应有的安全，失去了社会道德和相互信任，失去了谋取更好物质生活的权利。除了少数毛派既得利益者，大多数人都不能忍受失去了人权的奴隶一样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群众基础，华国锋为首的共产党高层才能够一举颠覆了毛派政权，而且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当时不仅人民群众，共产党内的多数也认为毛泽东和苏联那一套封建农奴制的体系不能延续下去了，从华国锋到邓小平都认为必须改革社会体制，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改革开放，但他们也都认为不能放弃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于是就有了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半吊子改革。他们吹嘘那叫做中国模式，其实也对，那是中国2000多年来实行的用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并不是总设计师的天才发明。在现代民主制度形成以前，这个模式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模式，但在用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体制面前，它显然是一个落后的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且不能适应现代人们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要求。现在西方人民也已经认识到，继续给专制国家输血不仅危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危害到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和价值观念。停止输血外交已经是新的政治正确，中国模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同时选择了回到残酷镇压、加强专制的暴君模式，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专制既得利益，宣传专制暴君就成为中共的不二选择。